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父亲节，祝在座的父亲们，特别是在属灵里做父亲的，祝你们节日快乐。那么，我们今天要读的一处经文是在《那鸿书》的第一章的1-8节，《那鸿书》第一章1-8节。如果有，好，我们一起来诵读。论尼尼微的末世，就是伊勒哥斯人那鸿所得的末世。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发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他斥责海，使海干了，使一切江河干涸。巴山和加密的树林衰残，黎巴嫩的花草也衰残了。大山因他震动，小山也都消化，大地在他面前凸起，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他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担得起呢？他的愤怒如火倾倒，磐石因他崩裂。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但他必仗义的洪水淹没尼尼微，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这是神的话语。好，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来到你自己话语面前的时候，求你将那赏赐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叫我们真知道你是那启示真理的神。求你的圣灵将你自己的话语解开，并且施恩给我们，让我们真看见你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慈爱、怜悯的神，使我们更加宝贝你的救赎大恩。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求，阿门。那么在小先知书当中，我们知道那鸿书与约拿书都是在讲论尼尼微的命运。那么那鸿书他所讲论的是公义的神，他是审判的主。那么他预言了尼尼微因罪恶必将灭亡的情形。那么这是耶和华对尼尼微的宣判。这与约拿书呢所叙述的约拿，就是尼尼微全程悔改那一个情景，就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大约在150年前，约拿来到了尼尼微城，他传扬神的福音，那是神的恩典。然而今天那鸿所传的信息，虽然他是在讲神的审判，但是仍然还是出于神的慈爱和怜悯，都是为了施行拯救。那么两本书我们看见一前一后，都是关乎尼尼微的预言。神先是借着150年前一个不愿顺服的先知和一群愿意顺服的子民，来显明神的公义。如今呢，他又借着150年以后一位顺服的先知和一群不愿悔改的子民，来彰显神的慈爱和公义。所以我们看见说，大约在150年前， 神是借着约拿来向尼尼微大臣传扬福音。当年的尼尼微人呢，他们全程悔改，可是如今的尼尼微人呢，他们仍旧活在罪恶过患之中。不仅如此，他们还欺压神的百姓，并且残暴地对待神的子民。他们甚至能够将你捆在木桩上，活剥你的皮。这是他们的罪行。面对如此残暴的亚述帝国，神兴起他的仆人来宣告神的审判，并且神同时也是感动了另一位先知，那一位先知叫做西方雅。西方雅他同样也是在同一时期，他预言了尼尼微城的毁灭，神必伸手来攻击亚述帝国，使尼尼微荒凉又干旱如旷野。我们知道先知是神的代言人，先知纳鸿这个名字，如果你把它翻译出来的话，它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安慰、同情。虽然在整本的纳鸿书里面没有一句安慰的话语，但是对于神的百姓来说呢，纳鸿书里的信息却是充满了安慰的信息。因为我们看见说，神即使是在宣判，这是一篇审判的信息，神还特别拣选了一位名叫同情安慰的人，这是何等的心肠呢？又是何等的恩典呢？在他里面是满了慈爱和怜悯，一切都是为了要救赎我们。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得救。那么我们看见说，在第一节这里就说到了论尼尼微的末世，就是伊勒哥斯人纳鸿所得的末世。尼尼微是亚述帝国的首都，它建造在西底节大河旁。那么当主前630年的时候，纳鸿作为先知在传讲神的预言。在那个年代，尼尼微正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帝国的首都，它又凶残又强暴。尼尼微城它有5层的城墙，你能想象吗？在5层的城墙当中还有3道的护城河，城墙高100尺，护城河呢有宽140尺，并且还非常深哦，有60尺深。在城墙的上面还有1200座的城楼实时的监控。先知纳鸿就是在这个时候宣告尼尼微城的毁灭。那么谁又能想到如此强大的帝国竟然会在短短的10几20年的时间里迅速化为乌有，消失在历史之中呢？伊勒哥斯人这个族名在全本圣经当中只出现过一次，当然就是这里。那么这一个位置呢，我们无从考究，很可能这个伊勒哥斯啊，它就是在犹大南部的一个小村庄。我们的先知纳鸿他从小就生长在这里，并且他也是在这里发表了预言。本节圣经是整本纳鸿书的引言，那么其中呢，它含有2个末世。那么这2个末世呢，在原文它不是同一个字， 第一个末世，他是说到论尼尼微的末世。那么这一个末世在原文，它是指着神谕，就是神的负担，神负担和神谕，也就是指着说是神的旨意，神的圣言。换一句话说，那鸿书不仅仅是先知对尼尼微的预言，更是神在说出他自己的话语，是神对尼尼微的宣判。那么第二个末世呢，伊勒哥斯人那鸿所得的末世，这一个末世乃是讲到那鸿所看到的异象和启示。所以这个末世在原文它用的是启示，就是异象这一个词。那么在异象中，末世真理的神他向先知那鸿所赐的启示，就讲述了尼尼微城所受的审判。虽然这是一篇审判的信息，却是表明了神的心意。那么这对于属神的人来说，神启示的本身就是一种安慰。所以先知那鸿人如其名啊，他叫我们在苦难的人生之中可以得着从神而来的安慰。所以这两个末世就把神的全知全能都描写得淋漓尽致。我们的神是全能全知的神，万事万物都在神的手中。我们看见不是那鸿他愿意选择来做神的宣知，不是他自己来强求的，反而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把他分别为圣出来，作为列国的先知来传讲神的话语。正如经上记着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那么每当那鸿他想到自己是神所特别选召的先知，他心中就充满了莫大的能力和勇气，因为他所要面对的是非常强大而且残暴的仇敌。所以他在这个时候毅然地宣告说，尼尼微人啊，神必将你们灭绝尽尽。那么 此时那鸿他不仅仅是向犹大本族的百姓传讲神的信息，同时他也是向外邦人尼尼微城、向亚述帝国、向列邦在宣告神的审判。那么在那鸿的年代，我们知道亚述帝国的军队他是所向披靡啊，四围的列国都被他侵占了，所以就叫当时的人错误地以为个人的生死、国家的命运，甚至是世界的整个世界的兴亡都掌握在亚述帝国的手中。然而我们却注意到那鸿他没有描写当年亚述帝国的强大显赫，也没有诉说尼尼微城是何等的华丽宏伟。那鸿的末世乃是从神自己的威容开始写起。先知提醒我们，耶和华的全能是无与伦比的，叫我们不要忘记世界的权势都掌握在神的手中。那鸿书第一章的前半部，从第二节开始到第八节，是向我们讲论了审判的神。那么后半部九到十五节是宣告神的审判。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何等的审判者。我们也把从 第二节到第八节分成三个部分。第一大段，从第二节的到第三节的前半节，这是向我们诉说公义祭邪的审判者。第二大段，第三节的后半节到第六节，慈爱威严的审判者。第三部分，七到八节，投靠耶和华。好，我们进入第一大段，公义祭邪的审判者。那么第二节，这里是说到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先知开篇就向我们宣告说，耶和华就是那一位审判者，并叫我们认识这审判者的性情，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先知面对一个邪恶的世界，经历了敌人数十年的残酷逼迫，他仍然在默想神的本性，向世人宣告说，人类的邪恶必然引来神公义的审判。先知说到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那么这一个祭邪施暴与我们人的嫉妒是有分别的。人的嫉妒是因为我们不愿意看见别人比自己强，或者说我们看见别人所拥有的，我们出于嫉妒，那么这是因为我们里面的那一个罪性的本质所引起的。但是神的祭邪呢，他乃是完全根据他自己的公义，是出于神他爱护珍惜自己的子民，他是圣洁公义的。他的祭邪是因为他不喜欢人行恶偏邪，是嫉恶如仇，这是出于神圣洁公义的本性。所以因着他的本性呢，就使得他不得不按照公义来审判，来施行报应给天下。那么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因着他是独一的真神，这唯一的地位，所以他就希望，他就盼望我们能够对他有绝对的忠贞。正如丈夫和妻子一样，夫妻之间的爱也是专一排他的，因为只有这样热切的爱才会引起那一个不能容纳任何异己的那一个心，那一个祭邪的心。我们的真神是因着爱我们的缘故，当然他就是祭邪的神，因着爱我们，所以他才会在乎我们的忠贞。那么其实呢，除了你自己所爱的人，又会有谁会在乎你的遭遇呢？因此爱我们的神，他必定会对那些抵挡我们逼迫我们的人进行施加报应。那么大有公义的神呢，他的审判必要临到外邦。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这个尼尼微城他是外邦异教的代表，是罪恶的化身，必然要被神灭绝净尽。耶和华他是独一的真神，人若在他之外敬拜别神，敬拜假神，必定会引起他的祭邪和施报应。所以神向仇敌施暴怀怒之时呢，他是在他的公义之中来施行报义的报应的。所以在他的公义之中，又有谁能够站立得住呢？紧接着第三节的前半句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叫我们看见了，一面神是公义的，他有愤怒，他大有能力，他秉公行义，施行审判。那么正因为神是如此的公义，所以对罪恶他必定报应和惩罚。又因为呢，神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么换一句话说呢，神绝不会无缘无故的不惩罚人的罪恶，他绝对不会因为时日长久，不会因为我们自己的遗忘而不追究我们的罪恶。正如成语所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以不要存任何侥幸的心理，因为根本没有漏网之鱼。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那么另一方面呢，先知也说明了，神是不轻易发怒的，他大有慈爱和怜悯，神的坚韧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彼得说呢，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当言，其实不是当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万人得救，人人悔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时候，每一次的呼吸，其实呢，都是神赏赐给我们的机会，获得赦免或被定罪，那都要看我们的心里是否愿意悔改归向神。神因着爱的缘故，他不但忍耐宽容世界上的人，让他们有机会悔改得救，其实呢，神更是宽容忍耐我们这一群基督徒，让我们这一帮罪人有机会能够预备好自己安然见主。更重要的是，神的怒气他不像我们人的怒气，我们人的怒气常常是因为怨恨产生的犯罪，这是我们的怒气。然而神的怒气呢，它不是犯罪，因为神的怒气它没有含着恨，乃是出于神的慈爱和公义。所以我们看见说，神的怒气它并不是出于仇恨，并不是为了出一口气，也不是为了来吓唬你，乃是因为慈爱和救赎。这一个淫乱邪恶的世代必定要经历神公义的审判，神必定要将那盛装自己愤怒的酒杯递给巴比伦大臣。即使是这样，神还拣选了一个叫同情安慰的先知来传扬他的信息。所以我们就看见说，神是何等的忍耐，你就看见他的心肠。他的心肠在新约当中就是那一个安慰者，这一个安慰者也是指着圣灵说的。主说，我去就差圣灵保惠师，就是这个安慰者来，他必将一切的事情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这是何等的恩典呢？圣灵来是要带领我们进入这一切的真理，叫历世历代的儿女都能够从圣灵来得着安慰。所以我们看见说，神是何等的怜悯我们。好，我们进入第二大点，慈爱威严的审判者。 第三节的后半节，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先知紧接着说，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无与伦比的神，他所行的路是在狂风暴雨之中，云彩呢都是他脚下的灰尘。神的愤怒就像狂风暴雨一样猛烈，无坚不摧，没有人能够抵挡或者说来逃避神的愤怒。他无所不在，因为云彩都是他的在踏在他的脚下，那么就表明了他的作为是何等的迅猛，你根本无处可逃。可见神若真的动怒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的。既然是这样，谁能逃罪呢？但是神却为我们预备了一座逃城，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了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叫我们看见说道成肉身的耶稣是圣洁无瑕疵的主，他完全无罪，却替我们站在了罪人的地位上，他取了最深的形象，为我们担当了罪。那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神的审判，他为我们担当了一切罪的刑罚，所以就叫一切相信的人在他里面都成为神的义。也就是说，神使我们在基督里被称为他的义。那么因着无罪的成为罪，却叫不义的成为义，那么这是神的智慧，是神奇妙的救赎大爱。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一节也记着说，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那么这里有一句特别强调说，他所设立的人，所以这就尽显神的智慧。神已经将审判者委任好了，这一位审判者他已经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位被立的审判者。那么审判呢，在所难免，当基督再临的时候，他要按照公义审判万民。基督从死里复活给了我们一个确凿的证据，表明了神已经悦纳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受死的功效，并且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叫我们真能经历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神就像那旋风一样，他要扫尽我们生命中一切的荒秽和罪孽，好叫我们的心意日益更新而变化。第四到第五节，他斥责海，使海干了，使一切江河干涸，巴山和加密的树林衰残，黎巴嫩的花草也衰残了，大山因他震动，小山也都消化，大地在他面前凸起，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当以色列人听见说他斥责海，使海干了，那么他们马上就会想到以色列人出红海、出埃及、过红海的历史，他们不能忘记神叫红海变为干地，让以色列人过红海的这一个事实。 当他们又听见说一切的江河都要枯，都要干涸枯干，他们又怎能忘记过约旦河的情景呢？当年的祭司，当他们的脚踏进约旦河的时候，河水就干涸了。他们记得神并没有指定时间，也没有指定地点，说你要从这里这一个时刻过河，反而是只要你愿意相信，只要你有信心，你敢把脚踏进约旦河，那么河水就敢随时断流，变成干地让你过河。这个世界上别无他神，只有我们无敌的真神才敢如此的应许我们。巴山在约旦河东，有着青翠的牧草，盛产牛羊，难怪当年的流便、加德和马拿西的半支派的人，他不肯过约旦河。那么加密呢？加密是在约旦河西，同样也是以色列的著名牧场。那么这一些地方，他们山上树林环茂，有丰富的草场。此外，黎巴嫩呢，是在加利利湖的北面，更是盛产香柏木。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些地方呢，都是世界上举世闻名的富饶之地。但是神却说，啊，只要我说不下雨哈，一切都要凋零衰残，都要变成不毛之地。那么大约在200年前，先知以利亚就已经让北国以色列的亚哈王见识到我们耶和华的全能。以利亚他不祷告，天不降露，也不下雨，闭塞了3年半。神在历史中完全的彰显出他的大能，表明了我们的神他是掌管万有、掌管宇宙，他是唯一的真神。不仅如此，大山在他面前要震动摇晃，小山呢也要融化消散，大地在他面前也是要凸起。哦，这一个地面突然的凸起哈，我们知道是什么情形啊？这是在地震的时候，地震的时候大地会突然的有这一种变化，大地起伏。所以我们就看见说什么，牧场完全的被摧毁，荒凉变成荒凉之地，粮食断绝，生计全无。所以先知就强调说，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啊。那么彼得也是这样来形容主他再来的日子，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那么既然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被消化尽尽，那么为什么我们还在傻傻的要在顾念这些所看得见的物质的东西呢？我们为什么不起来去追求那属灵的事物呢？先知在这里，他更是从属天的眼光来向我们说明，在我们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切的患难、一切的难题，甚至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还要在纷飞的战火之中，要面对如此强暴的仇敌，那真的是叫做国恨家仇啊！虽然这一切看起来都如巨大的高山，甚至在我们的人都感觉说，哦， 这一切我们实在难以担当，甚至我们也感觉到无人能够来分担我们的痛苦和忧愁。但是神呢，却能在瞬息之间将一切震动消化，因为神自己就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万事万物都是虚空的，唯有纪念神、敬畏神、追求那永存的事物，才能讨神的喜悦，这才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先知就叫我们看见说，耶和华才是这一位创造天地、统管万有的真神。第六节，他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担得起呢？他的愤怒如火倾倒，磐石因他崩裂。先知在这里连续的发问，他发愤怒，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担得起呢？那非常明显嘛，答案当然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也没有一个国能够担当得起。正如先知耶利米所说的，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他一发怒，大地震动，他一恼恨，列国都担当不起。我们看见先知继续的在描述神的愤怒如火倾倒啊，用火来象征神的愤怒，那是表明了神的圣洁，以及他用这一根怒火能够来念尽我们一切的污秽和残渣，可以除去我们一切的罪孽。如果我们见过火灾的情形，你就知道这一句如火倾倒有多么的可怕。我记得在13年前，有一位朋友的女儿，她就经历了致命的火灾。你没有逃生的机会，因为你根本无法想象啊，那火它是从门缝当中灌进来，就像水一样倾倒进来，充满了整个房间，叫你无处可逃。那么这就表明了神的愤怒是让我们无处可逃的，你根本不可能回避它，它的愤怒要消灭列国。磐石呢，因他崩裂，说明了神的愤怒一旦发出，那是威力无比啊！大地震动，就连磐石它都要崩裂破损。所以我们看见说，在神的圣怒之前，所有的一切都要被粉碎，无人无物可以抵挡。我们的神他拥有无敌的力量，然而他紧接着说呢，他要来保护你，他要成为你的保障，这是我们何等的安慰呢。好，我们进入第三大点，投靠耶和华。第七节说到，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神是良善的，并且也总是在行善，即使在患难的日子里，我们也总能寻找神的良善作为我们的保障。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拥有治理万邦的全能， 所以这个保障呢，就是指着全能的神，他是我们的坚固所，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这里的关键就是神，并不是我们，因为是神他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所以神善待那些敬畏他的人。此时先知正在帮助身处患难和逼迫中的以色列人，叫我们能够确信耶和华是施行公义的审判者，他必赏善罚恶，并且坚信神呢，他必定要看顾，要保守还信靠他的人。那么即使是在我们自己的患难之中，在我们的软弱无力之中，神必定有能力保守和安慰我们，这是我们的神。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他要成为我们的依靠。既然世界的审判者都是我们的所依靠的，那么我们又惧怕什么呢？先知叫我们看见说，耶和华本为善，因为除了神以外就没有良善的。那么即使是在神忌邪的愤怒之中，神本性的圣洁和公义都要显出他的良善。尼尼微人曾经悔改蒙了神的恩典，但是如今呢，他又回头去犯罪。即使是这样的重蹈覆辙啊，神仍然开了一条出路，只要你肯悔改，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罪恶，那么来投靠耶和华，神就必定要眷顾保守你，因为他纪念，因为他在乎你，他纪念还投靠他的人。第八节，但他必仗义的洪水淹没尼尼微，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尼尼微城在先知纳洪发出预言以后的大约20年的时候，被巴比伦的军队围困。但是不要忘记哈，尼尼微城啊，它的城池非常的坚固，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那么因着这个坚固的城墙，所以战争持续了2年之久。最后在主前612年，谁能想到作为自己夸耀的宝藏的护城河，竟然却成为了灭亡的因素。正如先知所预言的那样，护城河的水突然暴涨，河水将一部分的城墙给冲毁了。所以仗义的洪水淹没了尼尼微城，这一座恶贯满盈、强暴好战的城市，一代帝国的都城，就这样成为废墟，从此就永远淹没在人类的历史之中。甚至有人认为尼尼微根本就不存在。直到1820年，英国的考古学家尼雅格才挖掘出了尼尼微旧城的遗址，完全印证了圣经所预言的准确无误。尼尼微这座坚固的城池，它是建造在磐石之上。那么正如先知所言，磐石崩裂，城墙倒塌，整座城池都破损败坏。神的能力一出，怒气一发，世界和住在其间的没有任何的人事物能够站立，能够担当得起。 神的全能叫我们看见说他拥有完全实现毁灭尼尼微之预言的能力。先知叫我们看见神的大能是极其的浩大，无论是风雨云雾、海洋河流、大地山川、树木高山，都要一听命他的。无论是大山小山，还是大地世界磐石，在我们人看来，这一切都是永存不变的事物，但是在神的愤怒之中，没有一样不被消化崩裂的。那么最后一句，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表明了神将仇敌驱逐陷入那个黑暗痛苦的挣扎之中，就是绝望死亡的境地。张毅的洪水具有无穷毁灭的力量，将仇敌追赶到走投无路，陷入到那永远的黑暗之中，被灭绝尽尽。那么对于拒绝相信的人来说，神的刑罚就如同熊熊的烈火和滔滔的洪水，无法抵挡。但是对于投靠他的人来说呢，神就是避难所，是山寨，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这样看来，对仇敌的刑罚就是对在患难中的神的百姓的安慰了。那红和约拿一样拥有民族主义的情怀，他们一样的爱国，但与约拿书正好相反。在约拿书，我们看见了神对尼尼微，他同样具有爱护和眷顾。那么因着尼尼微他过于残暴，神就命定降罚尼尼微。所以约拿为此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然而因着当年尼尼微人全程信靠神，他们悔改了，可是后来呢，他们又离弃了神，仍然去犯罪。神何等的忍耐，感动先知那鸿再一次的来宣告，尼尼微啊，你必受更重的刑罚。这不仅仅是对尼尼微的宣判，更是对离经背道者的审判。凡离弃信仰的人，同样要面临一样的结局，被神驱逐在黑暗中，永远的灭亡。神在慈爱中有威严，在威严中有慈爱。主来的日子，谁能担当得起呢？正如诗篇所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呢？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没有人可以度量神愤怒的程度，也没有人能够明了神愤怒的威力。但是如果你真知道我们的神对罪恶有多么的恼怒，你就能明白神的愤怒有多么的可怕了。神的愤怒无物不容，无坚不摧。只有当我们在反省自己短暂的人生，仔细的来衡量我们有限的生命，我们才会领悟到对神单纯敬畏谦卑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要对山和岩石说，倒在我身上吧，把我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呢？还是你愿意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一切的结局早已显明，赶紧起来投靠耶和华。 好，我们做一点总结。先知那鸿他宣告了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尼尼微的灭亡是因为他残忍无道，压迫弱国，而且欺凌神的百姓，理当受到神的刑罚。神的大能呢，也必使亚述帝国速速灭亡，从而安慰了在患难中的百姓，也加添了神儿女的信心。可见敬畏神是我们面对生活的秘诀，在任何的艰难患难之中，只有神才是我们自己的安慰，并且他有能力叫我们安然度过。总而言之，神的审判对于不信的人来说是灭亡的信息，那么对于信靠他的人来说却是安慰的信息。所以先知那鸿就向我们阐明了神的两个属性。第一，我们的神他是祭邪施暴的神，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是圣洁公义的神。第二，神不轻易发怒，他本为善，成为我们人的保障，他满了慈爱和怜悯。其实我们的神离我们个人都不远，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动作，在我们的存留，都在他。神他是无所不在的，他与我们同在，他就在我们的口里，在我们的心里。感谢主，因着我们的主耶稣是这样的慈爱怜悯，他正等着我们来投靠他，这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愿神祝福你。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将你自己的话语留给我们，叫我们真知道你是祭邪施暴的神，你大有能力又不轻易发怒，你是何等慈爱怜悯圣洁公义的主。我们纵然悖逆犯罪，你仍然守约施慈爱，你怜悯我们，叫我们有机会可以悔改，可以来投靠你。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求，阿门。